Sound On。
与世界格格不入的你也值得被疼惜，就算没有人愿意疼惜你，你也可以先试着疼惜你自己。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苔熊心里话，我是海苔熊。最近收到了非常多听众的来信，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每一封都回复，那我挑选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来自于呱呱的信件。呱就是一个口在一个瓜子的那个瓜，他描述的故事跟我们以前所听过的故事都不太一样。一开始我收到的时候在想说，他到底是一个想要知道怎么样从失恋当中走出来的人呢，还是他想要找到一个对象的人呢，还是他单纯对自己的性别认同跟社会的期待有一些困扰呢？但后来发现好像都不是。从他信当中看得出来，他或许只是想要看看自己有没有在这样的世界里面有一个属于他的适合的容身的地方，然后他也想要过过一般人的生活。那如果你也是一个在感情上甚至在性别认同上还暂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现在社会上的标签可能都不适合你的伙伴，那么今天的故事里面你说不定也可以听到跟你自己有关的部分。大家可以稍微调整一下你的呼吸，然后我们就来听呱呱的故事咯。海苔熊你好，我是一个母胎单身经历多年的女生。人只要过了30岁，对于感情的心情或许从期待渴望转变成随风而去，呵呵。其实这样的转折很可能跟这几年我的生活里面遇到的一些遭遇有关。一直以来我都是那种看起来比较高大没有太多女人味的女生，也因为国中初恋的时候受的一些伤口，或者是类单亲家庭和父亲疏离的状况，可想而知长大了以后也没有什么人追。虽然不擅长和男生相处是我的死穴，不过相反的和女生相处对我来说并不困难。一直以来每个人的人生阶段都会有一个特别偏好特别亲近而且并非恋爱关系的女性朋友，有时回想起来其实蛮怪的，仿佛我在这样的友谊当中就像他们的男友一样，觉得自己好像被别人依赖着，或者是无形当中被一些女生或是 gay 来做外貌上面的比较，显示他们比较有女人味，就是我身边这些朋友比较有女人味，然后我比较没有。偶尔也会被外人误会我在跟身边的女生交往，或者对于男生没有兴趣。真的遇到绝交或分开的时刻，也会很像跟某个人分手一样，对于我的内心会有很强烈的影响。在大学时期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的存在就像另外一个我，我们兴趣价值观都很符合对方，甚至我们对整个世界和人际关系都有点疏离的那种感觉都很像，所以我们也能够给彼此适当的界限和空间，就算配合对方也不觉得辛苦。在他的身上有许多我崇拜的部分，或许我身上也有他喜欢但是他没有的东西吧。最重要的是他也是一个让人家感觉到性别模糊的人，不过因为我们的长久相处，我认为他并不是同性恋，后来他告诉我说他觉得自己是无性恋者，我们在这方面相处并没有任何冲突，所以也没有放在心上。一直到30岁左右，那时我认识了一个男生，在这个男生这里我栽了一个大坑，经历了一场失恋。这个男生冷落我让我感到痛苦的时候，我的这个女生朋友寄给我一些卡片礼物，上面的字句写着，我看到什么东西都会想起你啊，你好像空气一样侵入我的生活当中啊。我在感谢她的同时突然意识到，难道相比起来我是和这个女生朋友在谈恋爱吗？仔细一想，我在这个男生身上的确发现了很多我的好朋友影子和标签，比方说他也是一个比较没有男子气概，因为性别有些自卑的男生，所以我也渴望这个男生能够给出像我的好友那样的回应，因为那就是我认知里面对于爱的感觉。当然后来我和这个男生不再联络了，但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的心里产生了非常剧烈的反应。我觉得和我的可能众多女友们吧，一直以来我从不认为我们是在交往，却浑然不知我们确实是在一种伴侣的关系当中，难分难舍。是不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理解自己的性呢？我也没有看清我们也有可能正在寻找一个彼此都不需要的爱情当中呢？我希望海苔熊可以帮帮我。我知道我自己喜欢的是男生不是女生，但我离一个正常的异性恋女性的道路比我想象当中还要遥远。我想起我自己和母亲一起生活的时光，发现自己可能替代了父亲的角色。一直以来我作为的不是一个女儿，而是一名伴侣，或是母亲需要的一种补偿。我是做服务业的，偶尔在工作当中看到一些母女，妈妈打扮的温柔有女人味，而女儿总是装扮土气，不修边幅，甚至声音低沉的模样。每次看到这种画面，我就不禁觉得有点心痛，因为那使我想起了自己。失恋之后，我看了各种心理相关的文章、影片，得到许多疗愈和新的认知。现在有许多人讨论原生家庭，讨论父权、LGBT， 但鲜少有人注意那些看起来完全不像女生的异女，她们是从哪里来的，又能够有什么新的可能性？现在社会上虽然开放了很多空间给不同的性别容身，表面上好像有许多的选择，但此刻我常常困惑的是，我该如何回归那个很平凡、很普通，只是一个一般女生的模样呢？这个是来自于呱呱的信件。我在读你的信的时候，有很多的感觉和想法涌上来，然后也觉得你很勇敢跟大家分享这个可能不太容易去说清楚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一开始在引言里面讲到的，就是好像怎么描述都有点不太对。那我读了你的信件几遍之后呢，慢慢感觉到一件事情，除了我前面谈的那个格格不入之外，其实好像你对于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关系目前似乎也还没有非常的清楚，或者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这一辈子都在寻找自己想要的关系当中。前阵子我看了《道德浪女》，就是开放式关系的那个经典著作，里面有一段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问说，每一次我们在讨论感情、讨论爱情，然后就会说，你想跟怎样的人在一起啊？哈，但是其实真正该问的问题是，你想要怎样的关系？我很喜欢这里用“关系”这两个字，而不是用伴侣或者是感情。用“关系”这两个字的原因，是因为不是每一个时刻我们要的都是感情。有一些时刻我们要的是一种关系，比方说你和楼下早餐店的老板娘是一种关系，比方说你和你常去的豆花店里面的某一个员工是一种关系，你和你家巷口的那家 Seven 或者是全家里面的店员，然后每次买咖啡他都给你一个笑容，这也是一种关系。但有一些关系是我们比较没有花那么多心思在上面，有一些关系就会花比较多心思在上面。像刚刚谈的那些类似你每天会遇到的人，可能你经营的时间少，但是每天看到他你会得到一种亲切的感觉。但有一些人你花比较多时间经营，可是他们不一定会是呈现你想要的样子，甚至我们还要把时间的因素也考量进来。可能一开始你跟这个人相处蛮好的，但是过了一些时间，发生一些事情，你身边有别的人进来，你爱上了别的人。就像你在信件里面提到的，可能有一些朋友，或者是你喜欢上身边的某些对象，然后你就会发现，他怎么对你的方式，或是对你的态度开始有些转变了。所以关系它是几乎每分每秒都在变化的，就像我们的心跳一样。但心跳它可能还有一个固定的 range， 就是几到几之间。可是有些时候关系说变就变，甚至是这个人看起来本来跟你很好，你可能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有一天突然他就不理你了，或者是讲话开始变得很尖酸刻薄，你甚至不晓得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所以当我们去谈一段关系的时候，它不一定是指涉感情，反而是指你身边所有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虽然你的信件里面一开始就谈到你经历了很多年的母胎单身，然后到后来已经有一种半放弃状态的感觉，但我觉得或许 重点可能不一定要聚焦在你跟谁在一起，或者是你和谁是伴侣上面，而是这三十多年来你可能母胎单身的生活有一些辛苦的地方，然后也有一些你觉得自在的地方，那当然还有一些因为你跟家人相处然后你觉得可能被原生家庭影响的地方。但我想知道的是，你在哪一种关系当中，或者是你在这三十多年的人际关系当中，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在呢？什么时候你觉得那时候的你比较可以做自己呢？那或许这样的关系它不一定是一个感情，就是你想要维系的关系。举例来说，或许因为外貌然后长相啊各方面的因素，使得你在其他人面前会被说是比较没有女人味的女生。那如果你硬要把自己弄得很有女人味，或者是硬要把自己逼迫自己变成一个不习惯的样子，反而你会觉得不自在，或者逼迫自己跟男生相处感觉有点卡。相形之下，你在女生前面可能就是一个相对比较自在的状态，可是又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我跟女生相处的时候你觉得比较自在，然后跟男生相处你会觉得有点卡卡的，甚至是你就不习惯在男生面前展现出你比较自在的模样的话，那好像跟女生相处也蛮不错嘛，就一辈子跟女生在一起，可是问题是你心里面还是想要跟男生在一起啊，这样你就会很困难在男生跟女生之间找到一个适合的位置容身。但我在想啊，长期跟女生相处也会遇到一个困难，就是会不会你跟这些女生在一起的时候，他们 有可能会误认为你是他们的女友，就像你在信件里面提到的，其实你没有想要跟他们变成男女朋友的角色，但是就会被误会呢。好，那这个问题讲起来也可以非常的复杂。比方说大学时候你很要好的那个女生朋友，她一开始说哎，你跟她有一些类似的地方，那她也不觉得她是同性恋，那甚至她觉得她自我认同是无性恋。后来因为你喜欢一个男生，然后她就跟你说一些可能以前没有说过的话，也让你觉得很困惑。那这个转变呢，有点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你对一个人的感觉可能在她还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会没有什么 feel， 但是当这个人有可能被别人抢走的时候，甚至他喜欢上别人的时候，你就会急迫的开始去思考说，我到底想要跟他发展怎样的关系，然后你可能就把他抓回来，甚至就想说我会不会失去他了。于是在你失恋的时候，他试着想要当那个安抚你的角色，或者是他试着想要把你从对方身边抓回来，这是一种可能啊，就是他或许在这时才意识到说他喜欢你，但毕竟因为我们都不是他，所以没有办法知道说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只能提出各种的可能性。那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他并不在那时候才发现自己喜欢你，可能他发现自己喜欢你很久了，只是和你相处的那段时间他不太敢把自己内心的感觉讲出来。就像我最近看的一部嘎嘎乌拉拉的那个影集，叫做第一次闻见花香的那刻，应该是这个词吧，因为片名实在是有点长。然后他得了非常非常多的奖，里面的女主角也是一开始不太知道自己的感情是如何，那另外一个是相形之下比较知道自己的性倾向，然后比较喜欢的是女生。那这两个女孩呢，其中有一个是很长期压抑自己的感觉，因为她生长在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所以两个人到影集的中期一直在一个很纠结拉扯的状态。那对于那一个一开始就很确定自己性向的女生来说，她后来就开始有一点不太知道要怎么样去跟对方相处，因为他一直都是爱着对方的，只是就不太敢说出自己真实的感觉，甚至他有好多次都想要讲出为什么不能在一起，他也真的有讲出来了，但是对方也没有要接受他。所以我在猜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在大学跟你很要好的这个朋友，他或许是喜欢你，但他不太敢跟你承认说他是同性恋，这也是一种可能，因为他变得必须在你面前出柜嘛，这个出柜就会面临一种被拒绝的风险。那还有一种可能是，其实我们刚刚前面的讨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两个人在那个时刻是适合的，甚至他可能也没有喜欢你，他就是想要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那个相处的感觉。比方说你在信里面谈到的那段话，他说跟你相处的时候，你就好像空气一样沁入我的生活当中。这不一定是感情，它也有可能是一种你陪伴他身边，然后你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模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 不一定要把它定位在你们一定要在一起的这个状况底下。好，那再回到如果这种状况长期下去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呢？我猜你心里面一定会担心说你永远都是跟女生比较要好，然后可能身边都是那些看似好像有喜欢你的女生，那最后会不会你就是永远都是不太能够跟男生在一起。我觉得这里要去思考一件事情是，或许你总是在想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跟男生在一起，或是我怎样才可以更有女人味，这是你理想要成为的样子。但是有些时候你终其一生去追求的那个目标不一定最后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我反而是觉得你可以先在你身边的朋友当中找到一个你舒适的位置。比方说跟 A 女相处你会觉得自在，那就花时间跟她相处。跟 B 女相处你觉得自在，那就花时间跟 B 女相处。当然这样子可能会面临一个风险，是对方可能会不会误会说你们两个没有在一起，甚至是其他人可能会想说你们两个人是不是伴侣之类的。但我觉得在一段关系当中重要的就是你跟他两个人，如果你们两个人都彼此清楚，或者是你们两个人有一方就像我们刚前面谈的不想要面对自己真实的感觉，那么你也要把那个不想面对自己真实感觉的责任还给那个当事人。比方说他其实喜欢你但他没有讲出来，他和你维持某一种很像朋友的关系，甚至你几次也问了他但他都没有承认，那你就要把这个他不承认的责任还给他，那你自己可以承担的责任自己扛起来。比方说你要继续跟他相处，继续跟他维持这样的关系，朋友关系，那有可能就会面临某一天他会慢慢的发现你没有办法符合他的期待，他就会离开的这种风险，因为他要的可能不只是朋友而已。那两个人都愿意承担一些责任，变成一个成熟的大人之后呢，接下来要去思考是隔一段时间去检核你们彼此的关系是不是符合对彼此的期待。那以上谈的这一整段其实都不涉及你们到底是不是所谓的伴侣啊，或者是在一起的关系，他们就单纯是两人的关系而已。我记得多年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在他的人生里面曾经喜欢过男生，也曾经喜欢过女生，他认同自己是一个异性恋，但是他的确也有喜欢过女生。那我就问他说那你现在对于你喜欢女生甚至是你跟女生交往过你的感觉是什么？那他告诉我说，因为他最后跟男生结婚，他就告诉我说，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并不是你喜欢男生或女生，而是你喜欢这个人本身。就是这个人的性别可能并不是那么重要，而是你喜不喜欢和他在一起相处的时刻。如果你们彼此都很喜欢这些时刻，那不如就珍惜彼此可以一起相处的时间跟机会。当然这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遗憾，有些失望，有些付出可能你不符合他的期待，或他不符合你的期待，那就要随着时间彼此去调整跟了解。我再举一个例子，可能会让你比较知道说什么叫做不符合彼此的期待，然后可是还是可以维持一种类朋友的关系。我这用类朋友的意思是你们已经超越了朋友的样子了，或者是你们对彼此都有一些感情上面的好感，但或许没有性冲动，或者是没有那种想要在一起的渴望。就算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还是可以用一种模式相处下去。我有一对朋友，他们移居到花东生活大概将近十多年。那这对朋友呢是两个女孩，那这两个女孩一开始也在日子里面互相陪伴，陪伴了这十多年的过程当中，他们从来也没有觉得彼此是彼此的女朋友，他们各自都各自有自己的男朋友，然后也换了好几任，但他们两个住在一起，但他们两个各自这么多年不同的男朋友们也都没有跟他们两个同居过，所以两人都是要约会的时候或是偶尔才去对方家里面住，但是这两个人是每一天每一天生活在一起的。后来我就问这个其中一个，因为认识这两个女孩当中其中一个，就问其中一个女孩说那你到底是比较喜欢你的男朋友，还是你比较喜欢跟你一起住的这个算是室友吗，还是好朋友超级超级闺蜜？然后她就回答我一个让我非常意外的答案，她说喜欢是不能比较的。我说哈，原来喜欢是不能比较，我们常常不是都跟人家说喜欢可以比较吗？你比较喜欢谁，你比较喜欢谁。她说我们太容易把喜欢这件事情单一化了，就是好像某家的珍奶比较好喝，另外一家珍奶比较不好喝，我们就以为珍奶只有一种，但是其实喜欢有很多种，就是你可以有 那种专属于 A 的喜欢或专属于 B 的喜欢。然后我那时候听一听还是觉得有一种不飒飒的感觉，我就说哦，所以你对于跟你在一起的这个室友就一起住相处10年这个闺蜜是像朋友的喜欢，然后对你的男友是像感情上面喜欢吗？他就告诉我说，你们这些科学家也是太容易陷入这种二元分立的世界。他说没有什么叫做只有感情上的喜欢或是只有朋友上的喜欢，他说每一个人的喜欢都是特别的，你难道还听不懂吗？然后我这里就已经开始进入一种什么东西啊。但是从花东搭火车回来，我忘记那时候是从花莲还是从台东，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花东玩，火车回来路途非常的遥远，所以我在路上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什么叫做每一个人的喜欢都不一样啊。甚至在想的时候，就是列车长就帮我送我订好了那个便当来，就列火车便当，然后就开始吃，我就吃到那个排骨，就是台铁上面的排骨便当，我就说哎呀，台铁的排骨便当真是无可取代，就只有台铁能够做出这个味道，而且一定要买那种便当盒方形的，不能买六角的，就吃起来还是有点不同，而且价格上也有不一样。然后在这一刻我突然就顿悟了一件事情，就台铁便当之所以好吃或是之所以我会喜欢吃，那这里面的这一块排骨它跟其他的排骨是无法比较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坐在列车上，你正在移动当中，你的心情从甲地要移动到乙地，你是一个旅客的身份，这些种种的因素都是台铁便当它的一些背景音乐，那这些衬乐再加上它的卤汁，然后你在上面吃饭的心情，拿的筷子，这些其实都是台铁便当好吃而且是独特好吃的原因之一。那台铁便当还承载了一些回忆，但是你在其他地方吃到就算是超级好吃的排骨，它也不一定有它所承载的回忆，因为你可能第一次吃到它，所以这两个排骨是没有办法放在一起比较的。就算我真的吃到一个超级好吃的排骨，它概念上面或是吃起来真的比台铁便当的排骨好吃100倍，但我也不会说我比较喜欢另外一家的排骨。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家的排骨是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评价线，是不一样的，你没办法放在一起比较。所以吃完这便当之后，我就开始理解我那个好朋友为什么会说他跟男友的喜欢跟他一起住十年这个女孩的喜欢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办法放在一起评价。所以我觉得这里可以给你的第一个 hint 就是 take home message， 就是不是每一个喜欢都可以拿来做相较的。假设你喜欢10个人，那这10个人就可以切成10种不同类型的喜欢，而不是只有分成朋友跟情侣这样的喜欢而已，每一个人都很独特。那另外一个可以给你的一个小小的 hint 二，就是我猜在你原生家庭当中，你跟妈妈的相处一定造成了你许多，一定带给你许多影响。那这些影响有可能是积极的，我不想用正面负面词，然后比较想用积极跟消极的。那积极的意思是说，它让你的人生你可以去做多一点事情，然后照顾多一点人。但是有可能是消极的，比方说有些时候你也想要当那个被照顾的人，也想要当那个可以被陪伴的人，但是因为你多年来都当那个替代性配偶的角色，所以似乎你还不太知道要怎么样扮演那个有点类似被陪的人。所以家人的影响当然会是在，但是有没有可能让这个影响在你这一代或是在你身上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比方说你很想知道怎么样跟男生相处，甚至是你不太会跟男生相处，那前面说你可以都跟你喜欢或习惯或者是习惯的女生相处，这是一条路，但你愿不愿意稍微调整一下你的舒适圈？例如倘若你要吸引你生活圈旁边原本不在的这些人的话，那其中一种方法就是你得改变一部分你的生活方式。这个改变通常不会太舒服，比方说你可能要开始打扮你的外在，你可能要开始穿一些你平常不会穿的衣服，你可能要脱离那些你觉得土土的模样。那这是你喜欢的吗？这是你习惯的吗？通常在你习惯的东西、舒适的东西跟你想成为的东西之间会有一个算是 gap 嘛，会有一个障碍。那愿不愿意稍微跨一点点这个障碍呢？例如你可能不是很喜欢化妆，但先从买自己适合的衣服开始啊，或者是你可能不喜欢上粉底，像我就超级讨厌上粉底，那你可以先从画眼线或者是眉毛开始，先让自己的外在做一点点的改变，或者是让自己交友圈做一点改变。例如说你可以
去比较多有可以认识男生的场合。那一开始你可能可以先从五个伙伴里面，好，那有三个是女生，然后有一个是男生，或是有两个是男生开始，甚至是你可以认识你的女生朋友的男朋友们的朋友，哦，这样有点遥远，但是就是认识那些比较靠近你的男生们的朋友。当然他那个男生可能不可能跟你在一起，因为他有女朋友嘛，或者是他还没有打算要超越一对一的关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能可以认识这个男生的其他朋友们。那至少先从你安全的范围开始跨出去。那我会特别提这个有一点小小挑战的点，原因是在于重复一样的生活是很难带来不同的改变的。我们如果每天都在期待你都做一样的事，但是你却会变成跟一个三十多年来都不一样的人，这有一点不切实际，所以他势必要做一些调整。可是这调整你可能不是太习惯，但也没关系，你可以慢慢来，用你喜欢的步调就可以了。那第三个我想要带给你的一个小 hint 就是，你在故事里面提到的两个角色，包含你大学和你很亲近的这个女生朋友，还有你喜欢的这个男生，他们两个身上都有一些共通的特色，比方说和人群的疏离，比方说可能比较不像自己生理上面的性别，例如说男生比较没有男子气概，然后这个女生似乎也不像是典型的女生。那这个特色让你有种亲近的感觉，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说，哈，怎么办，我好像某一种边缘人哦，就是我跟社会主流都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一点也可以跟刚刚我朋友谈到那个没有一种喜欢是可以比较的拿在一起做应对，就是当然我们可以说有主流的文化，然后有一些很主流的人，但是你也可以组成所谓的边缘人群组，就是说你可以组成一个像你这样子的人的群组，就是你势必会吸引到和你有同样的经验，或者是和你有同样的自卑，和你有同样的原生家庭等等，这些人他可能也会变成可以了解你可以靠近你的人。所以它不一定是一个不存在的市场，它可能会是一个小市场，但是也有一群市场。好，那你也不一定要跟超级超级男子气概的男生在一起，你也可以跟一个比较阴柔气概的男生在一起，甚至是倘若你真的习惯在关系里面扮演类似男生的角色，那你还是可以找一个男生，假设你想要找男生在一起的话，那这个男生是他认同自己也喜欢自己比较阴柔气概的部分，那这样也是一种组合啊，就是看起来你算是生理上的女生，但或许你在关系当中扮演比较刻板印象当中男性的角色。那对方虽然看起来是一个男生，生理男，但是他扮演刻板印象当中比较偏女性的角色。那如果你们两个都因此觉得自在的话，那也何尝不是一种选择。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两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都不是很自在，因为你过去可能比较习惯跟女生相处，但你可以在这个试着跟男生相处的过程里面，慢慢慢慢去找到自己可以安放的位置。或许他还没有办法认同，他还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阴柔气质，你也还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好像看起来比较像是男生的这个样子。但随着你们的相处，随着你们的爱，会慢慢发现，哎，好像这样子的我也可以，或这样的我也蛮喜欢的。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可能会让你比较容易进入刚刚我们谈的这个女强人配上弱娇男，我不想用娘腔这个词，就是弱娇男的形象是长什么样子。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这一段时间呢，我常常发现她在感情里面是比较刻板印象当中异性恋男性的角色，比方说每次要搬东西或者是要拿货，她总是真是总是都是一肩这样扛起，因为她平常在重训，所以几乎都是她在拿这些东西，然后她是身上有非常非常多的肌肉。那我自己呢就是一个很弱咖的人，所以通常我都没有办法拿这些东西。那在家里面我也是比较扮演这种洗衣服啊，煮东西啊，然后洗碗啊，如果是用上一个世代的词就叫什么新好男人啊，但是我觉得这不算什么新好男人，就是我比较喜欢做这件事情而已。所以我们两个在家里面比较类似是刻板印象的那种性别角色对调，但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就是我喜欢这样子。但一开始大家会觉得哈，这样会不会有点娘，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哦，看起来好像有点阴柔，但是我发现他也喜欢我这样子，然后长期下来我就会觉得，嗯，我有一个东西是我喜欢的人他也喜欢我的。但一开始可能不是那么接受这个阴柔气质的部分，但随着时间慢慢慢慢也觉得这样挺好的。但有趣的是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虽然看起来都是很像是 男子气概很浓厚的样子，但我发现有些时候他也会有撒娇的时刻，那我也很喜欢他有些时候就是非常少时候会呈现出类似小女人的样子，那这些时刻就像是流星一样划过，然后我就会非常非常珍惜。所以我觉得人不会是只有一种样子，你在这个人面前你可以展现出各种模样，如果我们说哦，他就是像哪样或他就是像哪样，那还是有点太过度化约了，你们花多一点时间相处就会看到不同的部分。最后我想要谈有关于你和妈妈之间的关系，你说在工作当中会看到一些母女，那他们总是妈妈打扮得很有女人味，然后女儿总是那种土里土气不修边幅的样子，然后你看到的时候你会想到自己，我不确定这个想到自己是你会想到你跟妈妈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还是你会想到你希望自己不要是那个土里土气的女儿，或者是你希望妈妈不要是那个光鲜亮丽然后总是好像花枝招展的妈妈，我不确定你想要的是什么，但你从每一次看到这样子的关系，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状态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想想看，倘若隔了一年或隔了两年，你希望跟妈妈相处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比方说，你希望和她出去逛街的时候，倘若你们会去逛街的话，你是那个土里土气的女儿吗？还是你可以跟妈妈一样，是穿着非常靓丽的样子，然后变成两个很时尚的母女呢？或者是你不太希望花这么多时间在跟妈妈相处，你想要有自己的空间，你希望你逛街的时候走到街上，旁边的是一个可以陪你一起穿得很漂亮的有打扮的朋友呢？你想要再次经过这个店家，经过别人家的服饰店的时候，那个你是怎样的呢？当明年的你，尤其现在已经快年底了，打造一个蓝图，那想想看在经过这些店家的时候，那时候的你的模样是什么样子的？那如果要达成那个样子，现在你可以先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有一个朋友，他长期以来都是穿裤装，然后穿短袖的衣服 T 恤，他的柜子里面，永远都是 T 恤短裤 T 恤短裤，春夏秋冬都是穿 T 恤短裤。他是一个看起来比较像男孩的女孩，这么长期的时间下来他都穿这样的衣服，然后他很少打扮成像是女生的样子。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就是冬天也穿短裤然后很少穿长裤？他就告诉我说，因为长裤活动起来不方便，长袖活动起来也不方便。我说哈，你很需要活动吗？他告诉我说，从小他在家里面需要做很多，帮家人做很多的工作跟家事，不论是穿裙子或者是化妆什么的，工作起来非常非常不方便，所以他得要让自己随时在一个可以做事的状态。我就跟他说，欸，可是你现在长大了，你不需要回去再帮你家里面，因为他家是开杂货店的，就是做这些琐事，你可以做你自己。他说他已经习惯了，他没有办法就是再换成一个有女人味的样子。讲算是这样讲，但是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他有一些小小的转变。自从他交了男友以后呢，他还是一样穿着短裤然后穿着短袖，可他第一件做的改变是他去买了一支小小的口红。那这个口红也不是什么高级厉害的口红，就是一般你可以看到很像那种小朋友小学的时候会选妈妈买的那种口红糖之类的，就是一个开价的一般的口红，然后涂上去可能有点亮亮的这样子，有 bling bling 有粉这样，所以涂起来当然是非常非常不适合他。但他第一次就来问我说，觉得这个口红好看吗？我说你怎么会问我嘞？你怎么会问一个没有在涂口红的人说好看吗？他说我想知道男生看起来是怎么样嘛。我那时候给他一句话，我说看到你涂口红我觉得很新奇，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你涂，但是我觉得可以看到你另外一个模样，然后我觉得我当你的朋友我还蛮幸运的。然后他就开心了两个整天，然后他就回去也一直涂这个口红给他男友看，他男友就是不好意思 diss 他。然后从那一天以后，虽然他是一个开始啊，就是开始练习涂口红的开始，他就开始去试着去试不同的唇蜜啊，然后有些时候会买有颜色的护唇膏，然后渐渐的就是建立起他开始化妆然后打扮的样子。那等到他结婚的那一天的时候，我觉得他整个真的变了另外一个人，就是好像跟我当时认识的穿短裤穿短袖他很不一样了。 我就问他说，欸，那你现在还是需要做很多的这些事情吗？回家里面帮忙吗？他说他当然还是需要，尤其是他妈妈又是一个非常 needy， 就是时不时就要 call 他回去做什么事情的人，那他也没有办法太快速的就这样脱离妈妈的情绪勒索，所以他还是有些时候会回去帮忙，然后经常会觉得很烦，但是他会选择在他可以的时候或者是放假的时候让自己有一点打扮，然后变成一个漂漂亮亮的样子，因为他觉得这样看起来自己也会开心。举这个例子不是说你一定要打扮，而是说你可以试着去做一个你想成为的那个样子，那这个样子如果，欸，做起来你觉得，到这做得 很卡或者不是你要的，那再换别的样子就好。就像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一样，可能一开始觉得，和他相处有一点卡，有一点不舒服，那你可以给自己再一点点时间，如果还是很卡很不舒服，那就换下一个，那你没有一定要把自己捏成什么样的形状。你在信件的最后谈到一件事我觉得很重要，你说这个社会看似给了很多多元的空间，但是对于异性恋女生然后实际上是喜欢男生可是看起来，性别的气质却像是男生的这些女孩们好像暂时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空间或一个位置。我觉得我非常认同你的说法，就是想法或者是我们价值观远比我们的行为前进很多很多很多。就像我们都知道要设置无障碍坡道，我们都知道关怀不同族群的人，可是你会发现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够设置无障碍设施的地方其实很少。就像我们都知道现在慢慢走向多元和开放，可是性别友善厕所普及率还是不够高，所以行动上面的确会有一些困难。那我觉得你可以先从临近的开始，比方说我在猜，LGBT 少了一个 Q， 就是还有一些人他们的性别认同是，他不一定认同自己是男同志或女同志，他也不一定认同自己是一个典型顺性别不一样的角色。那尽管是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可以在这群，LGBTQ 的族群当中找到自己喜欢的人。那如果你问说，欸，你到底是喜欢男生还是女生，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他们可能回答不出来。他们可能就像我刚前面跟你分享的，我朋友告诉我的，我就是喜欢这个人，不管他是男生还是女生。所以你如果真的想跟男生在一起的话，你可以试着增加你生活当中男生的数量，你认识男生的数量，那会有一点些小辛苦，因为你过去并不是那么习惯。那如果你想要试试看过你舒适自在的生活，你可以先从身边的女生开始，然后也不要去求说一定要脱单什么的，或许就是你这辈子都是跟女生当好朋友或者当一个很难被定义的关系，这也是一种路线，不一定要特别去把这个框架框出来。但不论你到底做怎样的选择，你最后想要跟男生在一起女生在一起，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够，留一点时间疼惜你自己。那疼惜自己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那你可以先从试着和父亲或母亲的关系慢慢慢慢拉一点点回来开始。我在猜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和你跟父母的关系有一点关联，可能那个永远都很疏离的父亲，永远在家里面在跟不在好像都一样的父亲，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存在感，但正是因为他不在才点亮了他的存在，他某些地方可能还是默默地影响着你，甚至是那个总是跟你，有一些情绪上面的互相羁绊的母亲，在他身上也有一些你欣赏的地方，也有一些你可能没有看见，虽然你总是觉得压力很大，但他试图陪伴你的一些地方，在这两个人身上看到一点点的爱，或许你们的关系就会开始有点不同。今天的海苔熊信箱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投稿各式各样不同的信件和你的疑难杂症过来，我不确定能不能够每一封都回到，但是我尽量可以试着挑选和一些过往不太一样的主题或者是有兴趣的主题分享和回复给大家。那大家可以到海苔熊官方网站上面就按下去，就会有一个就是可以信箱投稿的地方，或者到我们的这一集节目下面有个连结，好，那点进去有一个可以投稿的地方。想听更多有趣的童话故事和心理学知识吗？我们海苔熊心理话下次见咯，拜拜。